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101.8 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，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，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，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，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下边呢，咱再说一个叫做官职司。这官职司啊是干嘛的呢？这官职司啊主要是统治者呀，要求这个统治者宫中为国，清正廉洁，顾全大局，反贪聚会，执法不阿。这是官职司他的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理念，或者说管辖的范围，希望天下当官的都占全这几样。如果说你不清正廉洁，你不执法不阿，就会受到惩罚，这个司呢就会给你降罪于身。相传呢，这里边又有这么一故事，也是一古代的故事啊，大家比较熟，看过封神榜的全都知道，就是周文王有一个儿子，长得非常的帅气，而且呢是弹的一手好琴，这琴弹的呀是宛如仙乐一般。这个琴声呢有一个非常灵异的效果，什么呀？能让听琴的人呐魂飞九霄之外，真形尽现。什么意思？他弹琴好听，您一听您就原形毕露了，您是什么人就能看得出来了。所以呢这博弈考啊经常能够一边弹琴一边呢去观察听琴的人，就知道这个人生性到底是善还是恶，能不能成一个好官。这个说他琴上啊这五根琴弦分别代表呢五种官职，如果说这琴弦断了，就说明这个人呢他没有能力胜任这个官职。而且呀是屡次试验之后，这周文王啊觉得都挺灵验，就让他呢去掌管朝廷官员这任命，就说白了呢让他呀当了自个儿朝廷的这个什么呀，就是这个人事部的部长了，你给我去选拔人才去。那么又传说呀这伯邑考不光是琴弹得好，刚才说到了长相非常的俊美，小伙子啊小鲜肉似的，而且是博才多学。谁对他动心了呢？商纣王那个苏妲己就看上他了，而且呢对伯邑考是百般的诱惑，但伯邑考这人呢非常的正直，不受诱惑，那么都被拒绝了。这妲己觉得太没面子了，恼羞成怒，所以心想啊我得不到你没关系，我弄死你。苏妲己不是人呢，狐狸精变的呀，所以是心狠手辣。那怎么弄死这伯邑考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刚才说了，这苏妲己一看喝百般诱惑，你不吃这套我得不到，我得毁了你，弄死你。怎么弄呢？他陷害这个伯邑考，因为伯邑考琴弹得好啊，他跟商纣王说这个纣王啊我想学琴，我看着一个私教，谁呀？叫伯邑考，您把他给我叫过来吧。那纣王下令伯邑考不敢不来呀，来了之后赶上商纣王没在，这苏妲己对伯邑考是百般调戏，正赶上商纣王回来，这苏妲己呢是连哭带嚎的跑到商纣王身边倒打一耙，说您不在宫里边，这伯邑考他调戏我，那不分青红皂白呀，这男人最大的忌讳就是戴帽子还是绿色的呀，所以当时下令把伯邑考处死。处死完之后不算完，更残酷的事情还有啊，别人说这伯邑考神吧，跟您说他爸爸周文王更神。这文王干嘛呀？研究易经研究透了，什么事儿啊可以说掐指一算百算百灵。您说有这么一个人辅佐您还则罢了，他要起了二心的话，这人多可怕呀。商纣王呢听信谗言，好，把他给我捐起来。捐哪儿了呢？有礼， 所以咱这说文王有理掩卦，对吧？给关的有理成了，这文王没事儿干，干嘛呀？还是研读易经，接着去掩卦，把这八卦呢演成了八八六十四卦。咱都知道这是文王的贡献。那么别人说现在不得了了啊，这文王呢打游戏晋级了啊，现在六十四卦了，更牛了。这纣王不信，说我测试测试他，他不什么都算得出来吗？我把他儿子杀了，命令那个御膳房把他儿子剁了，剁了之后给我烙饼，烙肉饼，然后把这肉饼送给文王吃。你想想，亲儿子的肉给他爸吃，他不能算吗？他如果算得出来，他肯定痛哭流涕的不吃，他算不出来，肯定呢就当这猪肉大葱馅的就吃了啊，你给他送过去。这文王能没算出来吗？就准知道今天这顿饭是肉饼，而且这肉呢是他儿子伯邑考的肉。但是呢为了大计没办法，所以当时忍痛把这肉饼吃了。那么这下人回来禀报说，大王吃的倍儿香，还要算呢啊。那行了，这不是神人，都没算出来。其实不是没算出来，是忍痛啊。后来呢咱也知道，就是武王伐纣，结果呢这个商纣王呢这个整个这个朝廷覆灭了。所以说也是当时啊，这周文王忍痛吃了伯邑考肉做的肉饼，才为后边争取了时间和机会啊。那么咱说这个这伯邑考在苏妲己的陷害之下被纣王给杀了，后来呢就被这姜子牙封神，就封了这么一个神位。这东岳庙啊，这官职司的香火也是特别的盛啊，那些个什么呀一心想步入仕途光宗耀祖的人都来这儿上香，希望呢得到神灵的护佑。因为古时候确实好像这个男儿啊要想出人头地，那会儿只有一条路，参加科考然后步入仕途，认为这个才能光宗耀祖。那么尤其是啊到了这个八月初一，这个官职司的这个神仙呢寿诞之日，前来烧香的人呢更是络绎不绝。